蒙召的人，教牧服事的呼召。作者戴夫哈维，演播雅各弟兄。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，判断呼召。第四章，你敬虔吗？是有人在说话吗？萨母尔听到了什么，但他不确定，声音不清晰。是他晚上吃的食物在说话，还是只是一个梦？哦不，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说话。他跑到以利面前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撒马记上三章五节。以利很困惑，把他赶回床上去了。这事又一次发生了，天开了，神又在呼唤。撒母耳醒了，他再次去找以利。鉴于以利在圣经中的名声，我必须将故事稍加润色。我想象着他深陷在一张垫得厚厚的软椅里，一手拿着电视遥控器，一手拿着前一天的中餐。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污迹斑斑的 T 恤，这是多年前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参加一个喧闹的圣殿音乐会时买的。他咽下嘴里的木须肉，向萨母尔挥挥手说，哟孩子，吃点安眠药，别再烦我了。萨母尔关上门，独自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期待着什么，却又什么都听不到。所有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。神又第三次呼唤萨母尔，于是萨母尔又来找以利。幸好是在广告时间。以利刚准备把萨母尔送回床上时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，他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撒母耳记上三章八节。他关掉了广告，告诉萨母耳，下次再听到呼唤时要说，耶和华呀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记上三章九节。萨母耳回到床上，那位不屈不挠的呼召者第四次说话了。这一次萨母耳听到了他的声音。神的话与属神的人连在一起，服事开始了。神呼唤了萨母耳，但萨母耳却听不到。大多数被这些问题困扰的人都与他有同样的感受。我们听到的似乎是呼召，我们的环境在说话，我们的渴望在说话，其他人也在说话，但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是来自神的呼召呢？萨母耳不知道，以利也不知道，至少一开始不知道。那么我们怎么能确定呢？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专门探讨如何才能确定呼召。我们将探讨六个问题，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揭示出何为建立教会或带领教会的真正呼召。我们将花大量的时间来研读教牧书信，因为这是蒙召之人最应该花时间的地方。事实上，我建议现在就做个练习，把这本书放下，拿本圣经，读一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，然后再回来。在本章中，我们要看的经文不止这些，但这两段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出发点。之后，我们还有一些令人兴奋的内容。有谁能做到？回来了吗？很好，这些经文总结了圣经中长老的任职资格。其中我们发现，探讨服事呼召时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敬虔吗？我想先就这个问题提出几个要点。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，那么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的资格清单对你而言似乎遥不可及，就好像你要提名自己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。不，参议员，我对法律一窍不通，但我认为我最擅长做一份永远不被解雇的工作。乍一看，我们在这些经文中看到的是超乎常人的服事标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几乎是使徒的标准。所以这里需要考虑两件事。首先，实际上这份清单中的大部分品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所有信徒的命令。要有节制，自守，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要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提摩太前书3:2-4。没有一个基督徒生来就是这样。这并不是说牧师和长老不能醉酒，而信徒却可以像大学生联谊会的男孩一样畅饮。不，这些品格中的大部分适用于所有基督徒。不过我能理解，看到他们集中出现在这里，像比赛日里被冒犯的笼中斗士一样盯着你，有点令人不安。但我是这么看的，蒙召服事的人并不是某种按着更高准则生活的超级基督徒，不是的，他只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他有能够带领神子民的恩赐，也能靠主恩典成为众人的榜样。乔内德胡德说，今天的牧师其实不过是耶稣基督教会中一个普通成员，作为一个属神的人，他蒙召从特别的高度来彰显基督的性情。此外，蒙召的人会把这些经文理解为不能妥协的标准，要求人顺服，不顺服则会受到惩罚。弗雷迪就是这样，他原本想一生服侍教会，接着有人就把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的任职资格丢给他，像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一样给他重重一击。弗雷迪愿望破灭，内心辗转反侧，想拍屁股走人。这时恰好有一份不错的销售工作，于是他离开了擂台，开始了数钱的工作。弗雷迪仍然积极来教会，但他一直被一种感觉困扰着，也许他不应该那么轻易地从战斗中逃脱，事情可能会不一样的念头永远不会真正的消失。神呼召一个人时，必会赐给这人过敬虔生活所需的恩典。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不要忽略这些经文中包含的好消息，即对先在恩典的重大发现。神呼召一个人时，必会赐给人过敬虔生活所需的恩典。这可能会让一些人非常吃惊，所以我再详细说说。在提摩太前书3章和提多书1章，我们看到神做工的特别证据先于任何明确的呼召感。再想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:2中使用的现在时态动词 must be， 必须，长老必须无可指责，有节制，自守，端正等等，这个动词时态贯穿整个段落。保罗并不是拿出一份有待实现的品格清单，他谈论的是已经具备的品格，这些是担任长老的先决条件，而不是最终希望的结果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经文的字面意思。保罗指出，恩典在某些人身上做工，使他能够活出某种特定的生命。提摩太会认出蒙召的人，因为恩典已经在这人身上发挥作用，从而产生敬虔的生命。分辨一个人是否蒙召，不是通过面试他们或查看他们的成绩单，相反，这是一份荣耀的工作，为的是发现赋予能力的恩典。恩典照耀着他们的生命，成为他们蒙召服事的标志。事实上，除非先有恩典在人心中流淌，否则没有人能够成为提摩太前书3章和提多书1章中的榜样。爱德华兹说，纯粹的恩典是人心中强有力的原则，其能力部分体现在其作为的本质上，它不沉闷死板，也必然生出果效。在恩典的作为中，有一种神圣的热情和活力。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作为显明了神对他的呼召。请记住，我们永远不会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这些品格已经完全，虽然不完全，但他们应该是明显的，而且会体现在任何蒙召服事的人身上。我的朋友杰夫·普斯维尔是主权恩典事工牧师学院的院长，他的话言简意赅，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作为显明了神对他的呼召。这意味着任命牧师时，希望他们不久之后能以某种方式达到圣经中长老的标准，既短视又极其危险。这就好像因为有人曾在电子游戏中驾驶过战斗机，所以就要求他驾驶一架真正的战斗机降落， 弟兄不是因为有潜力而成为牧师，他们成为牧师是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在他们身上做工。那么，有人能达到这些服事的标准吗？能，因为神的呼召伴随着恩典，他的选召从不落空，他承载着恩典以实现其目的。呼召者召我们来，然后赐我们能力完成呼召。如果你蒙神呼召了，你可以确信神已经开始在你身上做工。参见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。神的标准不是累赘，他们实际上强有力地印证了神对蒙召之人的生命的至高旨意。神的恩典会带来敬虔的生命，而敬虔的生命有助于印证神的呼召。让我们来详细探讨敬虔的真正含义。蒙召的人是归信基督的，而且确信无疑。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。我们把这句话分解一下，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开始。蒙召的人必须是归信基督的。是的，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，不是吗？牧师必须是基督徒，这里指真正像所罗门一样的人 ，deaf。但这个要求中隐含的意思是，这个人已经经过实际的考验，他的成熟和谦逊已经得到了一些历练，结果证明他是可靠的。因此，这些话后面要加上，恐怕他自高自大。保罗想让提摩太明白，任何不成熟的人去服事，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这里我们再次看到，福音必须是我们的生活导向。如果一个人进入服事时，没有正确理解福音，那么他面临的试炼和诱惑会破坏一切的工作。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得救的经历，我们也在谈论救赎神学。没有合乎圣经的归信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透过人相信福音有效地呼召人得救，就谈不上呼召或教牧服事。但这里还有另一层含义，没有归信就没有真正的敬虔。归信顾名思义，是一种转变。在救赎论、救赎神学中，它是一种从旧生命到新生命的转变。在归信中，旧的欲望被新的欲望所取代。归信带来对神的爱和对敬虔的渴望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由圣灵产生的持久改变的开始。正如派伯牧师所说，重生是耶稣对我们堕落的根本性的补救措施。如果没有这种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，个人、社会和全球的复兴就不可能实现。它是所有真正而持久变化的根源。你可以是一个不信主的宗教专家，但要成为一名牧师，你必须信主。而且保罗还说，蒙召的人不应该是初入教的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没有对这个初入教的标准进行定义。保罗顶住所有压力，拒绝为蒙召带领地方教会的人指定最小年龄或信主年限的要求，从而帮助我们避免律法式的解禁。对一群新信徒来说，一个信主四年的基督徒可能是德高望重的圣贤。在福音正以新方式爆发的地区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。但是会众越是成熟，就越需要成熟的领袖。无论如何，不是初入教的标准的理由很明显，品格、恩赐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，但如同美酒一样，他们需要时间在地方教会中变得成熟。其目的不只是为了让会众免受其害，也是对蒙召之人的一种保护机制，这样他就不会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，那是牧师最不需要的。蒙召的人有敬虔的品格。亚历山大·斯特劳奇在其佳作《按照圣经做长老》一书中提出了以下的精辟见解：神提供了客观的、可观察的资格，以检验所有寻求监督职分的人的主观愿望。仅仅有愿望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良好的品格和属灵能力与之相称。良好的品格， 以下是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对此的描述。注意，神明显优先考虑这一点。蒙神呼召的人必须圣洁，无可指责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、八节，提多书一章六节、七节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，提多书一章六节，有节制，自守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，提多书一章六节，端正，在教外有好名声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和七节，乐意接待远人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，提多书一章八节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，提多书一章九节，不醉酒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、八节，提多书一章七节，温和，不打人，不争竞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，提多书一章七节，不任性，不暴躁。提多书一章七节，不贪恋钱财，不贪不义之财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、八节，提多书一章七节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儿女顺服，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，提多书一章六节，不是刚信主的人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，好善，提多书一章八节，端庄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。为什么必须对牧师提出特定的品格要求呢？因为神是智慧的神，他知道对教会和带领教会的人来说，什么是最好的。这些详细的品格要求维护了教会传道之分的诚信度，参见雅各书三章一节。牧师在世界和教会面前代表基督，他为教会设定成熟标准和行为准则，这个标准必须无可指责。提前三章二节，多一章六节，牧师透过谨慎他自己和他的教义，参见提前四章十六节，维护了两者的可信度。这些品格要求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内在罪的诱惑，特别是个人野心和骄傲，可能是带领人面对的巨大的持续性的挑战。敬虔的呼召保护了牧师，并引导他们谦卑己身。他们没有监督，也没有公关人员，但是他们的声誉很重要。做牧师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代表圣洁的神。牧师的生命是他蒙召所传信息的管道，因此他要把追求敬虔作为自己的目标。如果你认识到这信息的宝贵和荣耀，以及他所传的那一位，你就会明白，对蒙召传讲信息的人来说，唯一合宜的生活方式就是谦卑。品格的要求确保一个人能够面对在领导岗位上遇到的棘手问题。牧养是一项繁重的工作，费尽心力却往往令人沮丧，因此不应将其强加给一个没有准备好或不具备这些品格的人。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的这些经文阐明了能承担呼召代价的品格。另一方面，牧者的资格意味着有人可能失去资格。正如一位作家恰当指出的那样，圣经更多阐述了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，而不是他应该做什么。如果他不符合圣经的道德标准，他就不适合在神的教会中担任领袖。很多时候，当一个人的品格未能经受住考验时，他只需要改写考验，就可以继续服侍。太多时候，一个人会因为教会主张或对缺陷的模糊评估而被排除在服侍之外。但也有太多的时候，当一个人的品格未能经受住考验时，他只需要改写考验，把它变成他的受欢迎程度或先前的服侍经历，就可以继续服侍。但是圣经提供了明确的评价项目，集中在一个人在生活和服侍中可见的果子。这些项目对当事人和教会都大有帮助，它确保教会对服侍之人的评价不会有所偏袒，也不会受权力斗争的左右，也确保教会根据明确的圣经标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牧师查尔斯·斯温多尔说， 服饰是一种关乎品格的职业。他继续说道：“坦白说，你可以乱搞男女关系，还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脑外科医生；你可以欺骗配偶，然后继续从事法律工作，也没什么问题。显然，剽窃的人可以继续从政，但是，作为一个基督徒或牧师，你不能一面做这些事，一面继续享受主的祝福。你必须做正确的事，才能有真正的诚信。如果你不能胜过魔鬼的诱惑，或者不能离弃那些继续羞辱主名的习惯，请向主悔改，帮主和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一个忙，辞职吧。”在圣经对蒙召之人的所有要求中，最突出的似乎是福音赋予的品格。一个人的品格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教会领袖资格，从他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别，到重大决定背后的动机等等，都能体现出他的品格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要求也表明了神长阔高深的爱，好像神在说，只有最敬虔的人才有资格照顾我最宝贵的产业，我的子民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《蒙召的人：教牧服事的呼召》，作者戴夫·哈维，演播雅各弟兄。感谢您的收听。